钟爱潮流数码，乐享时尚生活，和资深数码小白罗小白一起玩转三 C。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分享各类三 C 数码潮玩的天地，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来持续关注这档节目，更希望通过你们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能玩到一起。更多有关摄影数玩的交流，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首个环节。小白看三 C， 欢迎大家来到无需买得到，态度最紧要的看三 C 板块。这期看三 C 的头条必须从 S9 开篇。事实上，放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时候再来说 S9， 已经算是在炒这个隔夜饭了，对吧？啊，毕竟这三星 Galaxy 系的 S 旗舰从来都是引领众多玩家，更是业界的话题聚焦所在呀。拿罗小白自己来说，是在2月26号啊，这日子忘不了，硬生生是撑到了半夜的一点钟，守着微博的直播看了个开篇，然后呢，再跟着是第二天早上7点啊，对着水池刷牙洗漱时啊，在点播收看了一下王自如的开箱视频。当看到那次是点击重启操作之后啊，他不由分说的就把全新的 S9 啊摁进了身旁的一个喷水池里。当时满嘴牙膏沫沫的我是忍不住的下意识的大叫了一声啊。当然啊，这点小测试对三防加持的 S 系旗舰来说啊根本不算啥。那关于 S9 哦，当然还有同期发布的 S9 加，对吧，拍一个 Plus 嘛，啊，别漏了。那在这个9系的基本参数配置方面啊，这里立牌我们还是再耽搁两分钟来赘述一下哈，主要包括搭载有骁龙845，又或者是三星自家的9810处理器，安卓 8.0 的系统， S9 为 4GB 的 RAM， S9 加呢则是 6G 的 RAM， ROM 的配置啊从 64G 起步，更高呢还有 128G 和 256G 可供选择，仍然对 microSD 卡扩容提供了支持。注意，这一次啊是提供了至高对 400GB 的 TF 卡扩容，这对于像罗小白这样的拍拍党来说绝对是个大大的利好消息。S9 和9加的这个外在的区别啊有两处。首先呢是屏幕， S9 呢是 5.8 寸，9加则为 6.2 寸，当然屏幕分辨率呢是同为 2960×1440， 在细腻度方面鲜有对手了。另一处区别呢在于手机的背面，呵呵， S9 的背面呢只装载了单颗的12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9加则提供了双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当然无论是单还是双头，那双核传感器、双 OIS 光学防抖啊，在这些硬通技术的加持方面，两者是如出一辙的。其他呢，再如 IP68 级别的防尘防水、QC2.0 级别的快充，还有高速的无线充电啊、虹膜生物识别、NFC、Bixby 啊等等等等，全齐啊都有，大家放心哈。哦，还有一处不同啊，电池。S9 的电池呢是3000毫安时，9加呢因为块头更大啊，所以呢就能上到3500毫安时。那看到网上啊有很多的三星黑还有喷子啊都在吐槽9系的电池过小巴拉巴拉巴拉，其实啊作为一个 No 8、放在身上用了半年的人啊，罗小白在这里要说句公道话，只要845啊这颗处理器在能耗方面呢能继续保持835的这种水准，但即便就是3000毫安时的 S9 在正常的更深使用情况下用上一整天绝对是没问题的。那当然要说到功能创新啊，这一方面九系的这两款新机啊的确是很难让翘首期盼的新粉们满意，那屏下指纹解锁是彻底无缘喽，连我和皮哥啊抱以这个厚望的960帧的高速视频是吧，这个功能啊其实也存在诸多场景前提和使用限制，讲真啊有点失落。那当然创新之处呢不是没有，就不太明显咯。比如这次在九系的背后啊装配的这个主摄像头采用了可变式的光圈设计，能够在 F1.5 和 F2.4 两档物理光圈中进行切换，以应对不同场景下的光线条件。那怎么说呢，在光线弱的环境下呀就使用 F1.5 的大光圈，进光量充足，从而能够确保较短的快门时间，有效确保拍摄的成功率。在光线充足的一般情况中啊，那就用回 F2.4 的光圈，那能够让画面呢得到更加的一个锐度 其他还有一个相对比较显眼的硬件创新，就是支持杜比全景声音效的环绕立体声扬声器这次是终于装载进了九系的机身里了。以后把手机架在桌面上看个炫爆的大片啥的不戴耳机也能得到临场感。那就在今天中午呢，小白吃午饭的当口又有看到一则九系新机相关的新闻，大致内容是在知名的第三方数码影像测评机构 DxO Mark 的测评中，三星的 S9 加注意是在静态照片拍摄的类别中超越了之前的所有机型，得到了104分的历史最高分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最高分对于像罗小白这样的手机拍摄党来说意义重大，不言而喻。而在视频拍摄的测评中呢， S9 加的得分呢为91分，也算不错。最终呢， S9 加的综合得分为99分排名其后的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分别是98分第二名的 Google Pixel 2以97分并列第三名的 iPhone X和华为 Mate 10 Pro。 那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重复多一次排名体现的是静态照片加视频摄录的综合结果。那以 S9 加为例，其实这个综合第一的结果着实都已经是被视频拍摄拉了后腿的这个结果。这里要注意一下如果单独是把这个拍摄静态照片这一项单独拎出来和其他机型进行 PK， 那相差的可不就是这一两分的咯。所以即便对着这两部乍看上去是缺乏新意官方首发定价已经在6000元线上的九系新机吐槽了半天，但是讲到最后皮哥问我你会否入手呢，小白其实是心虚的，为啥？老规矩，我在等港版哈哈哈。还是手机，这一阵子但凡说到国产神机，那跑不了 VO 华米，对吧？四大品牌算是牢牢锁占了头部空间，尤其是打头阵的 VIVO， 从前阵子抓进眼球的 X20 Plus UD， 还记得这款吗？全球首款的屏下指纹解锁手机的强势推出，就不难看出一直以强营销弱产品为玩家们所不耻的打双引号的国产巨头们，现在是真心拿出了诚意，开始在产品的本身发力喽。没错，仍然是 VIVO， 仍然是以屏下指纹解锁为技术撬路点，是再度的放出了大招，推出了一款全面屏的概念机。是什么呢Apex， 我们拼一下 APEX Apex。 那既然是概念机，那么至高至强的这个硬件配置那是跑不了的了我们看一下 Apex 呢，搭载有高通骁龙845芯片， 6GB 的 RAM 以及 128GB 的 ROM 空间，机身呢采用的是金属加玻璃材质的组合打造而成7.8 毫米的厚度真心是让人心生向往。手机正面呢装载的是一块 5.99 英寸的 OLED 全面屏，上边框和两侧边框的宽度仅为1.8毫米，注意1.8毫米。那下巴位置的底边框呢，也仅为4.3毫米，屏占比高达91%，视觉效果非常惊人。老实说，仅从媒体上刊发出的图片来看呢，罗小白呢都感觉 Apex 应当是目前屏占比最高的手机了。而下意识的 3C 玩家们呢都有所顾忌的一点，就是正面屏幕做到多大其实呢也并非难事，真正的难处是在于如何在被屏幕挤占所剩无几的空间里安置下诸如听筒、距离感应器以及万万不能少的前置摄像头，对吧这些个钉子户有多难处置，诸位 CEO 可以去参考一下 iPhone X 那顶大锅盖刘海。连苹果大神呢都感觉棘手的难题， VIVO 君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让我们再仔细看来首先对接听电话的这个听筒部位VIVO 大胆采用了一种名为 Screen Sound Casting 字面解释下屏幕声投射这样一种屏幕震动传声技术来进行功能替代。那查阅了官方的资料可知该种技术与 CEO 们耳熟能详的骨传导技术还有索尼大法的平面声场技术皆有不同基本上呢用 VIVO Apex 接听电话时云传导呢是由整台手机的震动来完成的的确是很黑科技很酷炫但是玩机经验丰富如我等我会告诉你我曾经被骨传导耳机坑掉上千大洋的血泪史吗猜我们都猜得到Apex 的用户在通话的私密性方面 验啊，估计是很难得到完美的体验喽。距离感应器其实也是个实用度很高的功能，谁都不想在讲电话时话机的屏幕一直明灿灿的照耀着你的侧脸，对吧？毫无疑问啊，仅于 1.8 毫米的这个顶框边距的 APS 是没有空间去安放传统的红外感应器件的，说那怎么办呢？想别的法子啊， vivo 呢对此处啊置入的是一颗隐形的超声波测距仪， OK， 完美解决。那最后呢，对于前置摄像头 APS 的处理手法也是心意满满，不再和其他智能机一样将前置的这颗800万像素的大眼睛悬挂在屏幕的正上方啊， vivo 倒是想可也得有空间啊，不是泪奔啊，而是呢啊别出心裁的另辟蹊径的啊，将前置摄像头啊以升降式的结构装置在手机的顶框上方，当用户打开相机并切换成前置自拍时， APS 就会自动的启动这个升降装置，摄像头啊会搭乘一个电梯那样探出头来。哦，大家需要留意的是啊，小白对这个装置动作表述啊，刚才用的是升降而不是弹出啊，这两个词的区别非常大，不是吗？啊 ，APS 呢是凭借的是一个超微马达的驱动啊，让摄像头啊线性的升起或收回啊，这和廉价的弹簧卡扣控制下的蹦起啊弹回啊，这个当真是云泥之别。那事实上呢，有评测报告写到 ，APS 的前置摄像头升降的时长约为 0.8 秒，绝不至于给想要自拍的用户啊带来等待造成的这个扫兴啊受到这种困扰。那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漏下了 APS 的另一处微创新，又或者说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又一记步伐。同理，几乎整个正面都是平的 APS 当然不会在机身去装载这个指纹解锁键了，所以毫无意外却也顺理成章的便将自家的兄弟 X20 Plus UD 啊身上的那个屏下指纹技术给平移拷贝过来喽啊，再加以小的这个升级改造，对屏下指纹解锁进行了一个强化，可识别的这个屏幕区域呢变得更大啊，并且呢可以对更多的指纹同时进行识别啊，提供这样一种支持。那识别的区别大，意义就很容易理解，用户用起来更随心更便捷。那多指纹识别呢就是一个新玩法了啊，根据用户啊在解锁时对应的指纹的数量乃至组合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开启不同权限层级的功能，或只是启动不同归属的存储，玩法真的可以有很多。考验的其实更多的是用户们自己的想象力，对各种前沿黑科技大胆加持的同时，对于实用度颇高的老技术APS 给出的态度呢是兼容并包。譬如在追求极简化机身设计的前提下， vivo 居然给 APS 内置了一枚 3.5 毫米的耳机接口这对诸如罗小白这样家里还传着音诺这个经典型款的中古耳机的声友来说，那真的是大赞的设计吧。更何况一直对移动 HiFi 关注极高热情的 vivo， 此次对 APS 的音频芯片部分更采用了 SIP 技术将处理音频相关的多种功能芯片，像 DAC 解码芯片还有三颗运放芯片的全部都集成到了一个封装里面，布板面积更小，信噪表现更优。所以相较于本期节目开篇提及的三星 S9， 那相信 APS 这款国货精品带给 CEO 们的震撼及吸引度必定是更高。如果一定要小白来挑 APS 的短板或是缺点老实说恐怕也就是在 APS 的背面两颗主摄像头的旁边没能装置上一颗这个拍照补光灯就这么一项了，这是我仅仅能看出来的缺点别误会常年高密度使用手机拍摄的罗小白当然是知道此类补光灯对于摄影本身来说其实是形同鸡肋，但人人都需要照明电筒有没有好吧，反正作为概念级发布的这个 APS 呢原本就没有量产上市的安排，届时这有市无价的玩物会被各路神人还有黄牛炒作到什么天价，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咸鱼吧。对于很多 CEO 来说，能在自个儿的书房甚至是卧室里装上一只投影拿来看看大片玩玩文艺幺三格绝对是件爽度满分的事情但是实现起来呢总归是有难度。安装常规投影仪的个头和分量都不小，悬挂又或是摆放其实都是要费心思的。性能 谁都巴望着这个参数越高越好，对吧？啊，但是与性能成这个正比的还有什么？还有发热量，还有高昂的价格，对吧？啊，最后是费用啊，当然是越低越好啦。那毕竟不是一个高密度在使用的一个东西嘛，是吧？那省点银子还能干些别的，不是 ？OK 啊，一直发力于微型投影领域的新秀品牌吉米，最近呢又拿出了诚意满满的新作，也就是小白啊，今天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微投啊，吉米 Z6 啊，一句话来概括吉米 Z6 这个产品的卖点。很简单，真 1080p 物理分辨率加上2999元的官方定价，够了啊，真心够了。的确，放眼眼下的这个微投市场啊，各路品牌呢都有推出物理分辨率为 1080p 的全高清规格的 LED 微投产品，但是留意一下价格啊，基本上都在4000至5000以上啊。但凡有些呢在宣传上是敢标注1080字样的，价格呢却又在3000以下的呢，也大都是在打这个擦边球啊，属于玩概念的这种伪1080产品，其真实的物理分辨率呢大多仍为 720p 乃至更低。那他们其实能够做到的啊，至多也就是在对这个输入端的1080提供了支持，但经过投影仪投射出来以后的画面呢，那是绝难超过 720p 的哈、啊、这个小白是做过功课的，大家千万要留意了。据悉此次吉米推出的这款 EZ6 采用的呢是 DMD RGB LED 显示芯片，除了原生物理支持 1080p 的这个分辨率以外呢，也对 3D 投影提供了满分支持，其他呢还有四通道光路设计， HDR10 解码支持。总之 EZ6 在画面表现方面的确是诚意满满。回归到机体设计啊，既然是微投，那么机身的尺寸呢铁定是大不了的，193×193×48毫米啊，这样一种 mini 的身段，机身重量呢仅为970克，一手即可轻盈掌握，再加上机器外观所采用的纯白简约圆角设计语言，远看啊还真有几分这个 Mac mini 啊，这超微电脑的影子啊。那整机除了侧面边缘的吉米 logo 还有一个哈曼卡顿的这个 logo 以外呢，就再无其他装饰件的存在了。对整机造型极简化的追求使然，吉米将 EZ6 的投影镜头啊整个都密封在了机身里面，这带来的好处呢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传统的镜头盖，直接内置能更好的保护镜片不受外界的侵扰。那虽然定价平易近人，但是实用的功能啊是一样没少啊，内置有自动对焦功能，拿 EZ6 的这个广告语来说啊，就是开机它就是最清晰的画面呈现。为了适应当下都市年轻用户群的居住环境呢， EZ6 也支持超短焦投射，在2米距离即可完美呈现出80英寸的超大画幅，在3米的距离呢更是能投出116英寸的巨幕画面。与之匹配的呢是侧投啊， EZ6 呢能对上下左右啊4个方向能提供加减40度的梯形校正。放到实际场景中描述啊，就是从此投影仪不必再正对着投影面来放喽，沙发正中央葛优摊着，茶几的正中央咖啡放着，投影仪角落里搁着，没事儿。前面已经有提到啊，这一次的 EZ6 可是和大名鼎鼎的哈曼卡顿扯上了关系啊。没错，一心想要打造一款爆品的吉米，这次啊在 EZ6 的肚子里塞进了哈曼卡顿的定制音响系统，并交由金耳朵实验室进行了专项调教，并搭配上了超低音振膜，视听表现完全值得期待。花了这么多的笔墨口水啊，对这台 EZ6 进行吹捧，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市场对其的反响是怎样呢？啊，截至此。客啊，小白呢是在京东的预售页面查询到的有效预约为26759人，那距离预约结束啊其实还有4天多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呢超过30000的预约数完全没问题。而更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是，即刻在京东商城下单预约Z6，你居然还能享受用券后2799元的超给力尝鲜价啊！对吉米的这一发出品，小白在这里是手动打 call。
小白买三 C，
欢迎来到一定得抢到实惠最重要的买三 C 板块。这一期的买三 C， 咱们从生产力工具开始看。Acer 也就是红旗旗下的蜂鸟系列笔记本电脑，具体型号呢是 SF314 啊，这样一款14寸的笔记本。那主要配置呢是 i5 的 850U， 还有 8GB 的内存， 256G 的 SSD 硬盘，还带有指纹解锁键。京东商城里的基准报价是4899元，但是3月8号晚上18点之后呢，即将开启特价模式，4588元就能包邮送货到家， 非常实惠。最近打算入手笔记本电脑的 CEO 们敬请关注哈。说起来，这款笔记本隶属于蜂鸟的 Swift 3，也就是轻薄本系列，原本主打的就是机身轻薄，兼具长时间续航的卖点。SF314 啊，采用的是全金属的设计语言，机身最薄处啊仅为 6.9 毫米，机重也仅为 1.5 公斤，但是官方的续航数字呢可长达10个小时。那这里小白插一句，身边呢是的确有在用这个 Swift 3老款笔记本的同事，据他的这个实操经验，该系机型啊在常规工作状态下呢连续运行7个小时问题不大。那硬件方面呢，前面已经有简要说过啊，搭载的呢是 Intel 最新的第八代的酷睿 i5 处理器，虽然尾缀是 U 啊，但是在全新的架构下呢，4核8线程的原生性能那是摆在那里的。然后呢，14英寸的显示屏采用的是1080规格的 IPS 面板，然后再加上键盘灯，还有按压式的指纹识别啊，等等等等，一句话，拿来应对常规的办公绝对没问题。那接口方面，我们也看一下啊，配备有一个 USB 2.0 和一个可供关机后充电的 USB 3.0。视频输出呢，带有一个 HDMI 接口，一个耳麦2:1接口，还有一个 Type C 的 USB 3.1 接口。哦，对了，还有一个啊标准尺寸的 SD 读卡器。那摄影拍客们来说的话呢，就方便多了哈。那同样是基于对该产品系的了解，小白知道这款本本配备的液晶面板呢极有可能是奇美的出品。那其他的一些参数呢其实都不错啊，唯独就是在色彩的色域方面仅为45%的 NTSC 规范。那换句更通俗点的话来说呢，相对而言啊没有那么的艳丽饱满啊。不过色彩这种东西啊那是见仁见智的啊，就像说的手机屏幕也并非所有人啊都是大爱三星的这个 Super AMOLED 呀，对不对？那有的人就觉得它浓艳的过分了，是不是？反而是真啊。如果真像是一开始咱们说的那样，就是拿来办公为主，偶尔娱乐一样，那这台 SF314 还真的是值得考虑一下的。最后重复多一次了， Acer 蜂鸟14寸超轻薄笔记本型号 SF314 3月8日晚啊18点后在京东是4588元就能拿到手，绝对值得考虑吧。再来一发生产工具，明基 BenQ 的一款27英寸专业级显示器，型号为 PD2700Q， 在京东商城明基显示器官方旗舰店目前售价2799元，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每满1000减100的优惠，最终可实现2599元包送到家，也是非常划算。小白在这里要将它推荐给各位 CEO。那这款型号为 PD2700Q 的显示器，采用的是27寸的 2K 面板，具体性能参数方面，物理分辨率为2560×1440，拥有178度的可视角度，最高350 CD 每平方的亮度指标，1000:1的对比度，以及12毫秒的响应速度啊，拿来 P 图又或是吃鸡都是刚刚的啊。另外还支持4屏切割多窗口模式，运用得当啊，肯定是大大提升工作效率。IO 端口方面呢，则支持 HDMI、DP、Mini DP。耳机插孔和双 USB 哦，还内置了2只1瓦的音箱啊，不敢说音质能有多好，那起码是有胜过无嘛。重复多一次啊，明基的这款专业级别显示器型号 PD2700Q 现在在京东官方旗舰店呢是使用满1000减100的优惠叠加，可以实现2599元抱回家，超值之选，无需多言。今天最后一件推荐的迪买宝贝其实是和一篇 CEO 的留言有关。前阵子年末里着实是太忙，节目停更不说，小白连公众号六楼天台那边啊都回去的很少。那昨天回去维护啊，才看到有一位名叫 Champion 的 CEO 给我留言，问及有无带 HDMI 输入的平板或者电子书或是数码相框推荐呢？啊，先向这位 CEO 道个歉，因为距离啊你的留言已经有3天了，所以无法在公众号后台呢直接回复，索性就放到今天买3C 的最后来做个答复。首先呢，据这位 CEO 的描述啊，小白猜测他需要的应该是一款小巧灵便的显示器吧，啊，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哈，因为前阵子里啊，皮哥是恰巧关注过该类的产品，所以呢，小白又是第一时间就将这个询问转发给了皮哥。那皮哥呢，并没有给出特别具体的推荐产品啊，原因很简单啊，在马云家呢是直接输入电子相框加 HDMI 输入啊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组合去进行搜索。 罗列出来的选择都实在是太多了啊。当然啊，大都啊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而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真理在这个地方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小白是建议这位圈片朋友啊，你要根据自己的具体应用场景再去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为宜。那也就是在和这个皮哥的讨论过程中呢，有一件啊其实是推出市场蛮久的玩物引起了我俩的关注，就是微信数码相框。哎，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这款是由微信官方推出的硬件产品，型号呢是 WM1 啊，配置有一块8英寸的高清 IPS 触控屏，内置有大容量的电池，并支持 WiFi 互联网连接啊，说白了就是个安卓平板电脑嘛啊，当然它是立起来的。最核心的卖点呢，就是能让千里之外的儿女晚辈能随时的将最新的生活动态啊，也就是照片啊、视频啊这些啊，能随时的推送到这个数码相框上。那家中的长辈呢，在无需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也能第一时间同步收看到啊。当然 ，WM1还有其他更多的细化功能，如相片点赞、视频通话啊等等等等，但总体来说都是围绕着目标用户群对极简化的这个核心需求所做出的设定与设计。毕竟对老人们来说啊，放在床头又或是书桌上的相框里，每天都会有新的惊喜在不经意间就兀自呈现出来，这本身就已经是价值满满，不是吗？那这款型号为 WM1 的微信相框现在在京东商城里正在做满500减50的优惠促销，实付到手价仅为649元，买不买其实没有关系，那有兴趣的 C 友呢，动动手指前去一探其详，挺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朋友们订阅这档节目，这是对罗小白最大的支持，更加欢迎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除了数码 3C 啊，还有更多话题咱们移步那边慢慢聊。我是一直钟爱各类 3C 数码潮玩的罗小白，诸位 C 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